首先，欢迎大家来到2021年哈，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年哈。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呢，故此呢，也不是说环境会有多大的改变，但是我相信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更加依靠神，更加依赖神，也更加与神更亲近的连接，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阿门。好，其实之前有跟我跟毕彦明哥两个一起在讨论这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思考啦，就是说在于这个时间上的安排等等哈，因为我们考虑到呢有很多的因素，那么呢我们就决定说呢，我们就到7:30就结束了哈，不要再延长下去哈，所以呢，今天的时间也有了一些的调整啊。当然我也很愿意，哎，段段，我也很愿意可以跟大家一起敬拜哈。但是考虑到时间，还有考虑到上班的弟兄姐妹等等，那么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一般的话呢，如果没有太特别圣灵的介入的话呢，那我6点就会开始来到教导，那么呢一直会到7:30哈，7:30的时间，那么就结束除非圣灵有强烈的带领跟感动的话，那么我会进入哈，阿门。好，那我们其实经过很多的商议其实也在拿捏着一个最合适大家的时间呐那么呢，我相信每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时间还有每个平台的一个操作等等那么呢，我尽量尽我的努力来到去配合所以呢，今天呢，如果你看我的 PPT 呢，其实我准备了有这里总共有106页106页但是呢，我就筛了筛了又选筛了又选筛了又选，我只剩下50个。50多个 PPT 哈，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今天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当然，便明哥也希望我讲完了过后呢，可以带领大家有一个回应，有一个领受恩膏的部分哈。所以呢，我就基本上如果圣灵没有太强烈的话呢，那么呢我就到7:30就结束哈。好，感谢主，大家一起已经步入了2021年，大家感觉如何呢？大家是否感觉很喜乐、很兴奋？感觉其实今年如果你问我，在整个属灵界里面呢，暂时我们过了4天哈，过了4天呢，如果相对跟2020年呢，我觉得今年的4天这样走下来，我还没有感觉到太浑浊哦。太浑浊，我感觉到就好像清澈多了，也没有感觉太多的混乱，也感觉到好像平稳多了哈。当然，如果你真问我说2021年走下去会怎么样，那我会觉得呢，大概呢就是说，大环境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哦，但是呢，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跟神的连接，还有在祷告敬拜等等我相信。当我们这个转换的时候呢，我们跟神关系转换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的大环境也会改变，我们的周边也改变，很多方面也会慢慢的改变。所以我是带着很大的期待走进2021年啊，所以我期待着，我相信今年会有很多征战，我相信今年会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大小的这个属灵的战役也会大大小小的发生哈。但是暂时过了4天，我还没有太感觉到太多的这种的拦阻哈。所以我们一起的期待着哈。那今天呢，我觉得呢，我自己思想了一下哈，就是其实我原本都一直在之前在分享着的是关于到天父的爱这一块哈，灵修的天父的爱这一块。那么上周呢，因为为了配合大家这个禁食祷告嘛哈，我觉得你们特别棒哈，你们禁食祷告3天一起这样走过了哈。我自己在筹备着哈，可能我在因为讲了灵的人生这一刻呢，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有给我一些反馈哈，跟我说呢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禁食祷告40天可以一起吃灵的人生40天嘛。那我自己在思想呢，可能过了农历新年呢，我想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的话，可以呢 每一期禁食40天，跨越我们的突破点。因为每次呢，我在整个的华人的风俗里面，中华民族的社会里面呢，临最落的时候，就是农历新年过后那期间是最落的时候，所以我就期待说，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农历新年过后呢，一起吃灵的人生40天，阿门。哦，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加油哈。好，那感谢主哈。那因为上周分享了灵的人生，已结束2020年嘛。那今天呢，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分享关于到我就想分享关于。原来是这样按的。OK，好，我今天就想分享的，就是说，因为2021年，我想分享关于到我们属灵上的纪律，我想分享关于到爱的每一天哈。所以爱的每一天这方面呢，就是让我们呢学习在步入2021年才第4天呢，我们开始设置好自己的一个属灵的旅程。因为今年如果你任何东西你起不好，你整年都会好哈。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就将我的课程再调整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爱的每一天，阿门。好，感谢主哈。好，那么我们继续哈。好，爱的每一天呢，我大概今天呢，我就希望我分享的最简约一点哈，因为只有1小时半嘛哈，我也希望可以分享得简单一点点哈。我得学习更加简约的分享哈。那我们分享呢，今天分享呢，简约的5个部分哈。就是每一天爱的启动，每一天的时间，每一天的地点，每一天的标配，每一天爱的几率，我们会分享5大方面啊。我希望可以很实际的哈，很实际的，很落地的，很着地的，确实的，让弟兄姐妹可以设置好你的属灵的一个时间表，属灵的一个旅程，属灵的一个旅率。所以呢，第4天而已，今天我们设置好的时候呢，那一整年我们就开始有着这个跟着这个属灵的纪律跟时间表一起的进行。那么呢，我相信你的2021年会非常不一样哈。那么呢，就好像我记得呢，我记得在好像在。我们的团契哈，就是有一位喜乐姐妹哈，其实呢，喜乐姐妹呢，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一点都不喜乐啊，她的如果你平常看她的样子的话呢，她一般上呢整个脸都像苦瓜，所以根本不喜乐哈。然后呢，过后呢，我们在团契，我们就推动一些每天1个小时的一个灵修模式哈，当然我们重复有调整了几次的灵修模式。那么呢，喜乐的他以前一点都不喜乐，他的整个脸像个苦瓜。那当然，这次我们在网上服侍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些问我名字的时候呢，我就讲，那你就叫喜乐吧，哈。那现在看他的样子呢，他就维持着每天有一个属灵的纪律，每天维持，这样的大概一年下来，我现在大概我们大家都能看到，他不再像个苦瓜，他脸上带着笑容，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有笑容，有微笑，甚至有笑声。以前看人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你，现在看人的时候眼睛敢看你，而且有笑容。所以我觉得属灵纪律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想往这方面跟大家分享哈。好，那么呢，我们大概呢，来到第一点，我们今天分享的叫每一天爱的启动。那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觉得呢，我们做任何东西呢，我们都要来到以圣经为根基为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圣经为根基跟基础呢，那么往往呢，很多时候哈，我觉得是很可惜啦。就说任何东西，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要有经文，都要有圣经为根基及基础。有了这点过后呢，我们再 网上建造任何东西的时候，它可以去得更加稳固。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哈、啊，每一次呢，当好像我有一些新的启示的教导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新的开启的时候呢，我得花很多时间来到给大家经文，还有建立很多的根基哦。所以呢，所以我重复的给经文。还有建立很多的根基基础，因为呢，有新的启示下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文为依据、依归跟根基来到去建立。所以呢，任何东西呢，我们要走得远呢，我们就要得花时间，真的在圣经扎根扎实的在网上建造。所以当然有些弟兄姐妹看得明白说，哦，我是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去建立这个根基。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真唠叨，对不对？真啰嗦，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当然我没办法满足任何一个人，当然也没有没办法每个人看得清楚，但是呢，最起码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我忠心了，我做了我的本分，我在神的面前我交得起我的账啊、哦。那么呢，如果说你觉得，如果有些弟兄就觉得说你这个人真啰嗦，那么我觉得也无所谓，你就饶恕我，就原谅我啰嗦吧。但是今年呢，我只有在这里分享只有一小时半，我尽量不啰嗦哈，为了来到满足你，对不对？好，那感谢主哈。那么呢，大概我有跟大家讲过呢，灵修呢有不同的定义哈。那对于我自己的定义呢，我就把它简略简化的，就是说我们的灵碰见创造者的灵。然而是我们灵魂体爱的相遇啊、哦！那我没有再给大家其他的背景啊、哦，我也没有再给大家其他的版本的灵修，因为我不想啰嗦，那我就直接的告诉你我的版本哈、哦。所以这个我们在之前有分享过了啊、哦，我就不想再继续了啊、哦。好，那么呢，简单的话就是我们体的敬拜，我们的体。赞美创造者所做，我们的体敬拜创造者所事，我们的魂思想创造者主的美，我们的魂思念创造主的情，我们的灵遇见创造主的心，我们的灵融化在创造主的爱。啊，这里打错了一个字，不好意思啊。好，所以呢，所以我们知道呢，简单的话呢，就是说，灵修是什么呢？灵修就是说，我们的灵碰见创造主的灵，然而是我们灵魂体与主的爱的相遇。这个是我最简单简化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定义啊。当然我之前有解释了，我就不想再解释的清楚了啊。我就之前如果你没上这课的，那么呢你就到之前的教导你自己去找了哈，因为我不要啰嗦了。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讲呢爱的始发哈。爱的始发是什么呢？那灵修它整个的根基跟基础是建造在什么呢？爱的始发，爱的开始。那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哈，他说什么呢？他讲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啊。然后呢，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哈。然后呢接下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哈。好，那么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呢，整个灵修它的启发是以一个爱的关系和爱的开始跟启动。所以它简单的话就是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哈。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讲到它任何东西都是从爱为开始，因为呢，如果我们要去敬拜他，我们去祷告他，我们要去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的整个根基跟基础就是建造在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建造在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呢，整个的灵修的基础是建造在爱的启动，爱的启发。所以这点我们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灵修没有带着，不是以爱为启动跟启发的话，那我们那个灵修呢，对真正灵修的意义没有太大的价值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灵修只不过是来听别人讲道，我们灵修只不过是来得个医治，我们灵修只不过是来参与一个祷告，那么这些都跟爱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我们个人想得着什么。我来到今天，来到这个来到这个祷告会，来到这个敬拜会，来到这个晨祷，我不是带着爱，我是带着要得着医治，我是要带着得着什么，我是要来到可以来到让我爽一点，舒服一点，让我得胜一点，那么呢它都不是爱的启发。所以呢基本上就失去了灵修的真正的价值跟真正的意义，如果没有爱。保罗就讲了，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可以想的锣鼓而已，所以呢这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清楚，就是说呢，整个灵修应该建立在爱的启动跟启发，包括祷告，包括敬拜，包括跟神的亲近，包括跟神的亲密，这是极其极其极其的重要。阿们。好，那么呢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讲到是爱的遵行。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约翰二书一章六节他说什么呢，我们若照他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爱的遵行是什么呢，我们照着他命令行，这就是爱啊。所以呢灵修是从爱的启发，也是接下来就是爱的遵行哈。所以呢这它是建立在整个爱的关系。所以就好像灵修的时候，我们是以神的话为根基为基础的建造，那么建造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一个爱为遵行神的一个律律典章，神的话语，圣经里面所写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爱的一个回应，爱的遵行神的话哈。好，那么第三所以爱他的就行他的话啊。好，那第三点的话呢，它是一种爱的关系哈。那圣经里面讲到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然后接下来以弗所书二章四节，然而神借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接下来这里呢，他讲到是一种爱的关系啊。那我们从爱的启发，爱的遵行，到爱的关系哈。到爱的关系。所以呢灵修也是要建立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因为呢圣经里面明显告诉我们说，都所有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与他要有爱的关系。好，那么第四点呢就讲到是爱的连接哈。那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讲到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而接下来呢，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这里讲到是爱的连接。还记得我们之前学到一个原文嘛，哈，原文里面呢就讲到什么呢 ？Mano 可以讲到是停留、存活继续存活、持续、等候跟等待啊。所以这个里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说呢，就是说住在他的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与他是一个爱的连接。好。那么呢，我大概给了大家四个这样的点，我觉得这个基础已经有了，这个很简单简约的基础啊。那么呢，我们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再进神了啊。好，那么呢，圣经里面呢讲到说，mano 嘛，我们之前学过的 mano， 如果这个词呢，我们在约翰福音15:4说到，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ESV 版本。ESV 2011呢，它的版本说住或者居住或者逗留在我或者是我在你啊，是这个翻译。DS 2009的版本翻译说呢，你住我里面，我住你里面。简明圣经就更直接说，你们要继续和我连在一起，我就继续和你们连在一起。所以灵修整个主要的整个的主轴就是说要有对的连接，整个的 mano 连接在一起，但是它是带着一种爱的连接，跟带着一种爱的关系。好，那么呢，这个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灵修在于整个原文呢，他说到的就是什么呢？西亚、哈塞、拉萨，还有 rua， 还有 mano。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西亚呢，就是讲到是什么呢？沉思、研究、思想跟诉苦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呢，灵修是什么呢？从我们的灵魂体跟神都有达成关系，所以呢，第一是我们从体开始，从我们沉思，我们研究，我们思想，我们诉苦啊，然后哈塞是对神那种的幼年的恩情 ，rasa 是心中爱慕主。这属于魂的部分多一点点，那接下来呢就是 rua 灵跟灵的连接，灵跟灵的 mano 就是连于连接住、居住跟逗留，那这个是rua 跟 mano。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灵修呢，它就是一种爱的关系，再加上 siya、 hase、 rasa、 rua 跟 mano这几样东西，所以我们知道灵修一定是灵魂体三个对主的连接。好，我觉得呢，给了大家这个背景，我们大家就明白了啊，灵修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也大概也明白了是一种爱的启动跟爱的关系。好，好，那么呢，我觉得这个根基我已经很简约了，已经简约的非常简约了，听得明白你就听得明白，听不明白去听录音，阿们。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接下来就是讲到说每一天的时间。那么我们讲到爱的关系，我们讲到说灵魂体的连接的关系，我们讲到说爱的启动，我们讲到爱的遵行，我们讲到爱的关系，我们讲到爱的连接。那么不管怎么爱的关系连接启动等等，我们得进到是灵魂体跟神的连接，我们得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时候灵修是最适合呢，什么时候灵修是最合适呢，那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分享每一天的时间。那每一天的时间呢，我们讲到的是每一天灵修的时间，或者我们讲到是灵修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啊啊。那灵修的话呢，圣经里面呢有记载到哈，灵修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那圣经里面呢，马可福音1:35讲到什么呢？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诗篇呢119:147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那呢，诗篇143篇第八节说到，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源，因我祈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诶，有记载说呢，天未亮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呢，就是灵修嘛，哈，就是灵修啊，就是清晨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灵修，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啊。那接下来呢，第二点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天未亮就去祷告啊，耶稣天未亮就去祷告。圣经里面呢也讲到说，大卫清晨亲近主啊，大卫清晨亲近主啊，大卫清晨的时候亲近主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圣经里面也看到呢，就是说呢，早晨的时候灵修，诗篇呢，第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述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篇88篇13节，耶和华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啊。这是讲到早晨啊，所以呢，所以圣经里面呢就有记载说呢，就是说呢，天未亮的时候或者清晨的时候，接下来第二点，记载早晨。那当然我查考过圣经了哈，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圣经里面呢有提到天未亮跟清晨，圣经里面呢也有提到的是讲到早晨。所以我查了一下呢，清晨是什么时候呢？清晨的时候比较属于是太阳刚出来哦。天未亮我也查考过，是属于是太阳未出来到刚出来，所以我估计这段时间是大概在五点之前。那么就是说五点之前就是五点到可能五点到七点左右吧，那是看你住在哪个地方啦。那第二点，早晨呢比较属于是比较属于说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齁，所以圣经里面是有记载清晨跟早晨不同的时间等等齁。嗯，其实呢准备这一课呢是花了我很多时间，因为为什么呢，我不断地将我的教导检阅检阅检阅再检阅啊，是花了我很多时间。因为因为当然每个平台的运作都不一样，那么呢我得稍微就是当然如果是我的自己的平台，我自己要怎么讲也可以，我可以东讲西讲南讲北讲前讲后讲啊，但是呢如果讲到在不同的平台的运作呢，我就希望我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把应该分享的分享完哈，我希望可以固定的把它分享完了，因为每个平台运作都有每个平台的不容易哈，所以我尽量的去简略跟做的简单一点哈。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很啰嗦嘛，那我就得更加简约的，所以呢就不会啰嗦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我在尝试了啊，我也努力了哈，我是106篇，但是我现在只放了50多篇哈，我希望可以讲得明白啊。好，那我们继续哈。好，那么呢那当然呢其实有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有很多的神的仆人呢，其实他们选择呢就是说更多的倾向，我看到蛮多的灵修的这些大师哈，还有那些就是说在教父们过去的呢，他们很喜欢呢就是说天未亮或者清晨的时候或者早晨的时候来亲近主。最起码我们在圣经我们看到呢，大卫常常是早晨或者清晨就亲近主啊，包括诗篇里面重复有出现很多次的经文都讲到清晨早晨的亲近主。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平台上呢 大家很早的时候就起来祷告，很祈祷起来敬拜，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因为呢，我们在清晨的时候，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亲近我们的主嘛，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哈。那圣经里面也有记载说呢，就是说正午的时候来亲近主哈。使徒行传10:9说。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屋顶去祷告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五镇正午是什么时候呢？彼得约在12上去祷告啊。所以我们知道，诶，圣经也有记载12的时候上去祷告啊。好，那么呢，我们再看的话呢，圣经也有记载说申时，那使徒行传3:1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所以我们知道呢，彼得、约翰是下午3到圣殿去祷告。哎，3也有哈。好，那我们再看呢，圣经里面还有哪段时间有记载？有记载说，去亲近主、去跟神祷告的呢？好，我们看到呢，服事结束的时候，耶稣一直在山上。一个人独自祷告，一直到晚上哈。马太福音14:23呢，就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大概耶稣呢，就是在这里他有记载说呢，耶稣晚上哈的时候，一直服事结束过后，一直祷告到晚上。包括在这里，他记载他服事结束的时候祷告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如果你服事之后呢，祷告亲近主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在服事了十几年的一个经验累积下来哈，这十几年呢，几乎在中国各地都走了一遍，也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也走了一遍哈。当然有些服事是在教会讲台的服事，有些服事是教导培训装备的服事，有些服事是祷告预言的服事，也有一些祷告是有一些服事是走祷的一些服事。所以呢，大概在中国的东南西北走了一圈，包括世界很多的国家也走了一篇呢。我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呢，服事结束后才是征战的高潮。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每天一定要有一个固定亲近的神的时间，这是一个必要也是一个必然。但是呢每次服事结束过后呢，跟神的亲近、跟神的靠近、跟神的贴近呢，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哈。就好像这个叫温约翰哈。温约翰呢，他就在他的服事的生涯里面呢，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慨哈。温约翰，如果你不知道，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温约翰是什么东西呢？温约翰呢，他是一个是葡萄园运动、圣灵第三波运动的一个带领人。也就是说呢，大概在我们他启动了这个教会的各个层次的人都一起来服事，一起参与恩膏服事，一起参与预言，一起参与医治的服事。所以他是圣灵第三波运动的主要带领人哈。所以他呢，每次到很多地方，他都带很多特会，带很多聚会。在那个年代呢，他算是一个最可能最闪亮的一个神的仆人哈。但是他很诚实的分享哈，他说什么呢？他呢，服侍完了过后呢，他就回到家。回到家过后呢，他就说他坐在电视前面。过后呢，他就开启了一罐可乐。他把可乐打开了，对不对？打开了，他就喝了一口可乐。他就说，啊，可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他在这个整个动作里面呢，可能大家听了，哎，服侍完了，回到家，开个电视，喝个可乐，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真的在恩膏的环节里面服侍，你就明白 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他那时候他的整个表情就表达了他的肉体很弱的时候，他的肉体就是说肉体出来作怪的时候，正是他的灵最弱的时候。所以他看着电视过后呢，开罐可乐喝了一口可乐。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分享里面呢，可以真的很见证到他很诚实的来到去将他的服事过后的一种的征战的高潮，很有意义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每次如果好像如果我到一些地方去服事了，服事结束过后哈，我会发觉到呢肉体特别的累，特别的弱，那过后呢我就会感觉到里面有一股的好像特别是征战很大，我里面有一种的反复跟反弹，觉得说心情很不好，那里面觉得很烦躁，里面觉得说好像很大的这种的一个翻腾的水在里面要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如果我到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属灵征战或者有很大的得胜过后，常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呢，每次呢在最高潮的征战的时候，不是我们去打战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正准备去的时候或者站在讲台的时候，最高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服事结束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呢有记载几处呢讲到耶稣呢服事结束了过后，他就一人退到旷野，一人退到山上去祷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圣经也有记载说什么呢？每天三次的祷告，每次三次的敬拜主。诗篇55篇17节说什么呢？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这个字怎么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中文不好啊，有没有老师请教一下啊？悲唱吧，好，是吧，好，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但以理书6章10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啊啊啊，汗好看，谢谢啊。但以理书6章10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席，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至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感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面呢，大卫有记载他一天三次亲近主，但以理也记载一天三次亲近主哈。所以他是到把楼上的窗户打开哈，跟彼得有点像，到屋顶去祷告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也有一天三次的早晨、晚上、早晨跟响午哈。那圣经也有记载呢，是讲到每时每刻的。马可福音呢13章33节，还有35到37节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还有35节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来到，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你们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所以我们看见的圣经里面也有记载的，几乎这个经文就说到，就什么时候呢，就说到就是说亲近主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呢关键就是一定要有固定的时间，这是很重要。所以呢大概呢我今天呢把这个圣经的这个不同的经文把它列出来，让大家知道呢灵修或者亲近主呢是可以在天未亮清晨，可以在早晨，天未亮清晨这段时间呢是属于大概可能，但是看你的区域在哪里啦，可能如果你问我大概可能4点或者是5点到7点这段时间吧，或者4点到6点这段时间。那早晨是大概7点到9点这段时间。那接下来正午是3点，当然他正午是12点，当然他祷告到几点圣经没有记载。那申时是下午3点，那么圣经也有记载是服事结束了， 后，那圣经也有记载，从服事结束一直祷告到晚上，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傍晚一直到晚上。那圣经也有记载说每天三次祷告，圣经也有记载是每时每刻祷告。那么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呢，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多个时间段都可以祷告的话，那么我会跟大家说呢，其实呢，什么时候都可以亲近神，但是不过一定要固定一个时间，要把它成为习惯啊，把它成为习惯。所以圣经很明显的把这几样东西列下来，我们要找出自己最合适的时间把它定下来，来到亲近主，这是极其极其极其重要的。阿们。好，那么接下来第三点呢，我得快速一点哈。第三点呢，说到每一天的地点，那么地点很重要啦，地点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灵修很重要，灵修什么时候都可以，那么灵修需要一个地点，对不对？那灵修的地点在哪里呢？每一天灵修的地点，灵修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那圣经里面有记载说什么呢？在山上。马太福音呢，就14:23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记载山上啊，但是其实山上呢，山上呢的话呢，为什么在山上呢？我想呢，估计呢，山上这个地方呢，人少一点点，可以让他有一个耶稣有一个独自的地方来到祷告啊。其实有时候我自己祷告，我也很喜欢到山上，因为到山上的时候呢，往往我可以看瞭望的看着一个城市，瞭望的看着很远。好像这些年呢，神把我带到很多国家去走岛嘛，所以我记得就是在去年哈，我就算了一下，大概从我开始服事到现在呢，大概神也带我走过了90多个国家。所以呢，我每次到每个国家、每个的城市、每个的首府，我很喜欢爬到它的山上最高处，瞭望着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祝福祷告啊。所以因为当然到这个山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大自然的环境，有树有木，所以我觉得整个头脑都很清晰。那往往很多时候呢，如果那个地方越多人住，那么呢，那个地方呢会稍微更加什么呢？更加浑浊一点，因为太多人的时候呢，每个人身上如果都有一些捆绑，那么呢，那个地方就成为很浑浊。所以如果到山上的时候，人少的时候呢，那个属灵的气息跟气氛就更加清晰。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就鼓励大家呢，多到大自然的地方去祷告，多到大自然的地方去，让自己的头脑可以清晰一下。因在那边呢，它不只是物质界上的一个清晰，它更加重要是属灵界的清晰。打个比方啦，如果现在你住的地方呢，是每平方米有5个人住，或者每平方米有100个人住，或者你每1000平方只有1个人住，你就知道什么叫清澈度了。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呢，就是每周最起码呢，每周或者每个月最起码一天，就是到一个空阔的地方去祷告，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啊。好，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呢，在圣经有记载在哪里祷告呢？马可福音6:45-47说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上，耶稣独自在岸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经节里面，我看到耶稣到哪里去祷告的哈？所以呢，他就辞别了他们到山上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所以我估计在这里呢，耶稣应该是在加利利湖哈，当然圣经也有记载加利利海哈。圣经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为什么呢？圣经会按着每个人的背景来到将事物记载下来。比如说呢， 陆家他是医生，他的见识比较广，比较有知识，他知道加利利是湖不是海。但是呢，马可他是从彼得那边听到什么呢？听到关于到耶稣的事，所以马可跟彼得都认为加利利湖很大，都把它称叫加利利海。所以圣经里面是很好玩的东西，所以当你阅读的时候呢，圣经是没有掩盖任何人的软弱，没有掩盖任何人的跌倒，任何人的短处，所以这是圣经可贵的地方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我们知道除了在山上记载，也有记载在湖边或者在海边。当然，我成长的国家，我出生的国家，我住的城市，四面就是海，因为我是一个岛，所以呢，我常常很喜欢到海边去祷告。很喜欢坐在海边听着海的声音，当听着海的声音，望着天空，然后呢有海风吹来的时候，我就会发觉神就开始跟我说话，神就开始跟我聊天。所以我想挑战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就是说呢，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很用心的来到去祷告主、亲近主，很用心的参与平台，很用心的来到在平台上参与服事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要挑战的就是说呢，你到底有多少时间真的到大自然去，远离人群，远离城市的繁忙，远离科技的这种的侵蚀，来到大自然去祷告亲近主的。所以我以前住的城市呢，我没有就是是海嘛哈，那现在住的城市呢就没有海了哈，只有河哈。所以呢，我就往往很喜欢一个人单独独自的走在河边，走在这个很漂亮的运河旁边，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亲近主。所以呢，姑此呢，我们可以有一堆人祷告，我们可以有很多人一起祷告，但是呢，单独跟神约会，单独一个人跟他亲近，也是一个必要。阿们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哈。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讲到海边或者讲到湖边，它除了讲到独自，除了讲到单独的地点，它更是一个叫到安静跟宁静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只是就是说习惯性于在一个地方做一个事情，一定要有一个转换。因为呢，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灵命才会不断的长进啊。好，而接下来呢，圣经也有记载在哪里祷告呢？就是在哪里亲近主呢？就是内室跟内屋哈啊、内室跟内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雅各书一章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于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哈。”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有记载在哪里呢？在他没有这里呢。在希腊原文呢是说到是储藏室、库室、内室跟内屋，所以我们大概呢可以知道呢，就是说可以是内室、内屋、房间或者卧室哈啊，都可以包含在这个范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雅各书看到呢是Sidé 这里呢是讲到说屋或者房间，所以呢它也可以讲到是你最隐秘最隐藏的地方啊，所以你的密室，你的内室啊。那好像呢我遇过呢有一些先知啊，他喜欢在哪里祷告呢？他除了在他的房间还不够， 他把他的衣柜打开，有些衣柜可以走进去的嘛，对吧？啊，他把他衣柜打开，他就藏在衣柜里面祷告。当然，你问我说，这样可以吗？啊，当然这因人而异啦，哈。但是确实是啊，这位先知他跟我讲呢，那就是他祷告密室跟神亲近的地方。我估计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讲到说在你个人的房间还在你的衣柜里面，他可以叫是你的Tamil 吗？或者你的 Sidde 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呢它是我们最隐秘最隐藏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跟我说，他每次就是在他的衣柜里面把门关起来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有那种跟神的亲近跟靠近。当然啦，我有试过啦，进去啦，但是我觉得说呢空气不流通，我一点都受不了。但是他很喜欢了，他真的很喜欢。OK,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啦，好。OK, 我得快速一点了哈，好。接下来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呢，有在屋顶哈，屋顶对不对？那使徒行传十章第九节说到，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屋顶去祷告哈。啊，当然我们刚才看那个经节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在但以理是什么呢？在他的窗口对着耶路撒冷祷告哈，窗口对着耶路撒冷祷告。所以呢大概屋顶跟窗口，我觉得它是同样一个意义啦哈。屋顶或者窗口呢，它是代表是在一个高点一个高处，来到可以瞭望更远的地方祷告啊。所以呢彼得就在屋顶，这个但以理就在窗口祷告啊。所以我觉得这几样东西都很有意义。当然但以理呢他还带着望着耶路撒冷祷告啊。那么呢当然当时的文化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外邦嘛，他们就期望可以回到本国，所以他就对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哦。所以那个是另外的一码事啊，那是哈、哦，所以那个我们不提了哈、哦。那接下来呢，圣经里也有记载说呢，在圣殿祷告哈，《使徒行传》三章一节，生死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然后呢，《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七节呢，就说并不离开亚拿，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哈。好，那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圣殿，或者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耶稣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我父的圣殿成为你贼窝这个是不就是万国祷告的殿吗？所以我们知道圣殿祷告殿，或者万国祷告的殿，或者想到教会教堂会堂团契召会，都可以属于在这个环节在这个部分哈。好，那么我们大概看到圣经里面呢，有在山上祷告的，它比较是属于独自的地方；有在海边或者湖边的，它比较属于是单独的地点啊。也讲到是宁静安静的地方，也讲到内室，也讲到内屋房间卧室，也讲到说你最隐秘隐藏的地方，也讲到屋顶或者窗户啊，属于高处地点的高处的地点，也属于也讲到圣殿祷告殿、万国祷告的殿，也讲到教会教堂会堂团契跟召会啊。所以我们大概呢看到这些地方呢当然就是说呢，你可以是实际在山上，你可以实际在海边湖边，大自然的环境都可以，它只要带有独自独单独安宁安静或者高处等等都可以。但是呢这个地方一定要是你最熟悉的，也是跟着你的灵命长大的时候的一个趋向的地方，这非常重要哈。我记得当然今天如果我们在平台上一起祷告呢，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是圣殿祷告殿、万国祷告的殿，或者教会教堂会堂团契跟召会，因为它比较属于是一群人一起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哦，一群人一起祷告的地方。好，哦，那么呢，我在这个环节想稍微再加强一点点哈。那当然，我讲的是圣经里面的话。 今天我们大概看的圣经里面有所有有记载到跟神的亲近的地点跟地方，我们大概看到呢，圣殿的部分呢，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记载，但是大部分的地方记载的是单独的地方、独自的地方、海边、湖边、内室、密室、屋顶、山上、高处点等等，大部分是记载这个地方。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说我们说 OK， 每天我每天都参加平台一起祷告，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也为你感恩。如果可以这样的参与也非常的棒。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到呢，就是说什么呢，在这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在山上、在海边、在湖边、在屋顶、在安宁的地方、在独自、在单独的地方。如果说今天你跟我说，诶，你只有在祷告殿祷告，或者你只有在平台祷告亲近神，其他的你都没有，那么呢，我会告诉你说呢，不够，你应该要有自己单独独自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在平台祷告，或者我们在教会祷告殿祷告，它是属于集体性，大家一起祷告哦，或者是大家，或者是别人祷告，你就属于听，或者你就属于领受。我会觉得呢，有这样，那当然，那我重复强调哈。我没有针对任何人，也没有针对任何事，我只不过是重复讲圣经的真理，我圣经里面怎么讲我就怎么说，这是我的原则啊，我的一个在神的面前立定的一份的忠心。所以呢，圣经里面确实有讲到很多的部分是单独跟独自的时候，当然有些季节我们需要别人扶持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参与祷告会、参与祷告殿、参与或者是在平台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触动，我们往前走，这个是必要，也是一个必然。但是呢，圣经是有记载很多个部分是单独跟独自的时候，是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看比例的话呢，大概我们看到彼得单独，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单独、大卫单独、耶稣单独，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单独的记载。所以也就是说呢，平台的祷告、教会的祷告、祷告的祷告是一回事，单独的祷告也绝对不可以少。阿们。所以它是两件不同的东西哈，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操作跟功能。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呢，于此在平台或者祷告殿、祷告室或者教会的这个团体性的祷告以外，你一定要有自己独自单独跟神亲近的时间。当然如果你有了自己独自单独亲近神的时间，再加上来到平台参与，它是两只脚更有 power， 更有能力。这时候呢，变雅敏哥也会带得更容易，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八八五八，我觉得真可爱啊！我觉得哇，上回我看到八八五八祷告，跟今天听八八五八祷告，我觉得八八五八突破得胜了很多。哦，所以真的为八八五八感恩哈，就是八八五八在这几个月下来，成长了许多，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哈。所以这个是单独祷告，是绝对不可以缺的哈。好，那当然如果大家都有单独祷告，大家再来平台一起参与，那么呢，这个平台就更加有 power。带的人也带得更加容易，更加有 power， 是更加有能力了哈。那么呢，如果说大家都没有独自的灵修的，只是来一个平台蹭吃蹭喝，对不对？这时候呢，带的人就很辛苦，带的人也不容易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呢，一定有单独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呢，以前我们在我们的集体的这个。灵修集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给弟兄姐妹单独的时刻啊，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你单独也有，集体也有， 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这也鼓励大家，就是说呢，圣经里面记载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就是讲说是我们独自、我们独立、单独的神。这样的话呢，我们单独独立的要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不能靠别人来到蹭吃蹭喝啊，就是你不能没办法，就是说啊，反正我没亲近主也无所谓啊，但是呢，我就什么呢？我就去参与别人的聚会，那、啊、我就参与别人的聚会，就有点像你去蹭吃蹭喝。那这时候呢，当然你说有帮助也有啦，肯定有啦，不会没有的。但是问题是你单独的有吗？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得分配到一个平衡点是很重要啊。所以呢，所以对于我呢，就是说我需要带很多聚会，但是呢，我自己呢跟神的单独是一个不可以吵跟不可以缺的部分，不然的话呢，我带聚会是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的哈、啊、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哈、啊、这很重要啊。好、啊、所以哈、啊、好，那么呢接下来接下来呢，那每一天的标配哈、啊、每一篇的标配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标配呢，就讲到是每一天灵修的预备物，这很重要哈。每一天的灵修预备物呢，就是说灵修应该带些什么哈。哦，声音小哈，我这里呢，是已经是最大声了哈，或者是我们的陈建老师。8858，帮我开大声一点啦，8858，8858，8858，不小哈，不小哈，哎，不小啦，不小啦，那是你的小啦啊、哦，那你开大声一点啦啊，OK， 不好意思啊，好，那我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顶大的哈，感谢主，哎，我觉得你要去买一个大喇叭哈 ，OK， 那每一天的标配呢，圣经是绝对不可缺的哈，圣经是绝对不可缺的哈。那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灵修的时候呢，我们哪，你知道吗？打仗你就需要预备一些东西，灵修也需要预备一些东西嘛。所以每一天你一定要有一些标配。标配是什么呢？标配第一呢，就是圣经，圣经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你一定要把圣经拿在手上。当然啦，现在有电子圣经也很好啦，但是电子圣经呢，往往很多时候呢，有时候一拿来要看圣经，结果呢信息进来了啊，结果什么东西跳出来了，那、就会什么呢，将我们的焦点转换了啊，这是不应该的哈、啊、这确实是会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还是拿一个纸质的可以摸到的这个纸的圣经会更好，因为呢它会完全让我们不遇见试探啊，不然你说我们哪个圣经是手机，然后一手机拿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用手机，因为有时我们长时间在外面嘛，我们就拿纸质的圣经不太方便，我就会拿手机是圣经，但是我会把它放成什么呢？飞行模式啊、让完全收不到信息，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我灵修啊，这很重要哈、啊。接下来呢，这是第一个灵修的一个标配，一个最重要的标配。那接下来，如果你问我灵修接下来更重要的标配什么呢？不是更重要，第二重要的标配就是笔记本，笔。彩色笔跟画画纸啊，所以一般上如果说我在自己的房间灵修呢，我一定会准备我的灵修笔记，我一定会准备一些画画的纸张啊，我就放在旁边，然后呢我的很多画画的笔，或者是我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笔，我都会把它画全部放好的。因为呢我发觉当圣灵的流一来的时候，他要我画画，我马上圣灵要我记载什么东西，我马上就是拿个笔一写，我就很快啊。所以呢这点呢是不可缺的。所以呢我如果你问我灵修最重要的两个必备是什么呢？圣经跟灵修笔记。如果说有圣经的人，就是说有神的子弹，有神的各样装备在手；有灵修笔记的人，就是对神认真的人，对灵修认真的人，这是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把灵修笔记，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灵修笔记，我会跟你讲，你的灵修还不合格，这是我直接告诉你， 不管你喜欢听你不喜欢听，但是我这个是真的打从心里告诉你，灵修笔记是一个必要，一定要拿在手上。所以往往我的灵修笔记是一定要跟着我的。当然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什么呢，就是越来越习惯，我就把很多东西都把它转换到什么呢，转换到我的电子的东西。所以呢我的灵修笔记我现在可能没有拿着一本啊，但是呢我的灵修笔记已经变成是我的一个我叫什么呢，这个叫我就有几个东西，就是说我就把我的在哪里呢OK， 这个等下啊，就是笔记，我的有道笔记啊，有道笔记非常棒啊，我就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像我的灵修笔记啊，如果现在我的灵修笔记哈、啊，写到有些写满，有些写没满啊，大概呢如果你去我收下来的话呢，我觉得不会少过20本。或者可能有些丢失了，不会少过15本。我的灵修笔记不会少过15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一定要拿在手哈。而接下来呢，第三的就是诗歌本或者是赞美诗啊，这个呢方便我们唱歌敬拜神哈，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当然现在如果你问我呢，这个也是灵修的必备啊。你现在你问我的话呢，我大概呢很多时候灵修我就开着我的电脑，我的音响。或者如果你不太会操作电脑，那么呢你应该买一个好的录音笔或者录音机，我觉得也很重要。我就会开着我的电脑，随时我感觉神要做什么工我就会开什么音乐，随时我感觉神要做什么事情我就会马上用我的电脑里面的兵器库打开，然后呢来到让神什么呢，让神马上介入在里面。所以呢今年我原本是希望跨年的时候准备很好的一些灵修好的一些必备一些音乐一些必备给大家，但是无奈是因为这段时间在装修在搬迁之类等等，所以呢真的太忙了，有时我才睡几个小时，所以呢真的没办法做出来。所以呢我希望接下来我可以比较稳固下来了，稳定了，我就希望把很多这个我的很多的兵器库的兵器呢，把它什么呢？把它排列好啊，好叫弟兄姐妹更容易的使用哈。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有人把这样我们分配好，帮我们打个根基，那我们运用的时候更加容易。当我们习惯的时候呢，那么呢，它就慢慢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很重要哈，所以我鼓励大家呢，今天就开始去买灵修笔记，然后呢，将你每天都要写灵修笔记，每天神做什么，神感动什么，神触摸什么，都把它一一的写下来，这是一个必要，这也是一个必然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呢，灵修笔记是一个必要哈。那接下来呢，当然那还有一点哈，那现在大家都在平台，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平台上听课嘛。那么我真的鼓励大家买一个比较好的音响哈，买一个比较好的音响哈。所以呢，音响呢比较好的音响，其实如果当然你比较富裕的话，你可以买这个 Boss 的音响哈，它的音质特别棒哈。所以真的谢谢石榴姐姐哈，谢谢石榴姐姐哈。所以你可以买一个比较好的音响啊。如果说你觉得就是说你不想投资太多，那么其实你买一个大概100来200块的音响也不错。上次我有跟大家讲过了，你买 G-Lot 的音响或者华为的音响也不错啊。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小米的音响也不错，但是小米的音响我记得好像用了好像觉得说不是很耐啊，很容易坏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把这个音响把它 把它弄起来了哈。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神做事很多时候呢会透过声波哈，会透过声波传出去啊，会透过声波传出去啊。那所以呢有时候当好像我们在这里敬拜祷告的时候呢，那个声波的电量传出去的时候呢，会透过你的那边的音响喇叭传出去。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只是用手机呢，就是说它的音响很刺耳，所以呢其实你听了过后呢，你会发觉你就觉得越听越没有劲啊，越听越觉得说哎呀，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把那个 stereo 带出去啊，所以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不需要买太贵啦，其实我用的那个 G-Lot 的音响呢，我用过很多音响啦，如果你说我前前后后这十几年下来呢，我觉得我用的音响前前后后呢二三十个是肯定有的啦，二三十个的音响啊、哦、所以我鼓励大家买一个比较好的音响，那过后呢你听 YY 也好，或者你听这个你用电脑听也好，你就直接连跟你的蓝牙把它全部连好，那过一敬拜一祷告一分享的时候呢，让它的音环绕到你的房间，所以这个声波传出去的时候呢，对你就会有很大的就是对你的领受也更加容易啊、哦。所以呢这个投资是几百块也不多啦啊、哦。所以呢真的买一个稍微比较好的啦啊、哦。不要买那个几十块的那个老人音响啊、哦、它的音质一听就觉得头都痛啊、哦。所以呢这很重要啊、哦、投资音响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接下来呢就是乐器跟号角。当然不是每个人会弹乐器。但是呢号角如果你有的话一般我都会放好在我的祷告室哈，全部放好东西在我的祷告室，神要做什么我就会跟上他的步伐啊，所以呢我会一些的吉他，当然我的吉他是小幼稚园的吉他啊，但是没关系啊，还是可以弹的啊。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会将乐器也放着，我感觉到圣灵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配合他哈。所以如果你有的话，你也是应该将这些乐器或者号角放在你的周边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国旗啦、锦旗啦、祷告巾啦、祷告袍啦。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呼召的，所以好像比如说创意呢，就是说我觉得他对锦旗还蛮有开启的哈，那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发觉锦旗都卖得很贵啊，锦旗都卖得很贵，一副锦旗大概要800-1000啊，我觉得比音响还贵啊，然后创意就看得蛮贵的哈，他就自己去做一个锦旗。做了一个，他做了两个，做了三个，现在大概有十几个吧锦旗、可能超过十几个吧，如果加加买买我觉得应该有二十几个吧，我觉得整捆的、啊、真的很多，我没去算了，大概了我猜了、啊、那所以他就做的那个锦旗等等，所以我看他跳那个锦旗的时候特别美、啊、所以我们有放在我们的平台上嘛，你看创意跳的那个哇，特别跳的特别棒、啊、所以呢他一边跳的时候呢，一边神就跟他连接，神跟他说话、啊、神跟他靠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非常棒的事，所以其实做也不难了、啊、有机会我叫让创意教大家做锦旗啊，我觉得也很好玩，对不对？那当然祷告巾，当然这些东西呢，这个呢不是太必要，但是呢，有些肢体它是这方面呼召的，你可以准备了哈，祷告旗啦、国旗啦，比如说或者世界地图啦等等这些东西啊，你可以预备在你的这个，所以有时候神要什么的，我记得有几次，好像有一次啦，好像是我们就是忽然间感觉到要为各国祷告嘛啊，而我们要去找地图，找不到地图，结果你就上网载了一个地图下来，上网下载一个地图，下载一个地图下来，那过后呢就按着手机下祷告，我觉得也很好玩。OK， 好，所以这点也可以大家注意，这也是灵修的一个配备哈。那接下来当然是如果你跪久了你会脚痛手痛的话，那么你就拿一个祷告的垫子或者毯子或者祷告的一个跪椅， 我记得有一次到福建去服事，对不对？到福建服事的时候呢，我就看他们都跪下来哈。我当然人家大家都跪了，整个教会我得跪嘛，我就都跪下来一起服事，对不对？我就跪下来一起服事。那跪下来一起服事了过后呢，怎么样是吧？跪下来了过后呢，我就看我跪的时候越跪我越脚痛啊，因为他们跪了真的很久啊。那过后跪下，我看到他们坐得那么轻松的，那结果呢，慢慢，我发觉原来他们有坐这一个凳子，那个凳子特别设计呢，就设计的高度刚好你的脚可以塞进去。那过后呢，你就坐着，实际上是跪，看来像跪，实际上就是坐着凳子。所以我就跟他牧师讲：“哇，你们真会骗人呐！我看你们跪的这么跪的，我说我就心想哇，你们这些都是祷告的人呐，跪的比我更长时间了，还而且不脚不发麻哈。但是过后发觉原来有一个祷告的凳子坐着，我觉得太搞笑了。”啊，所以，那他牧师说还要送我一个，那然后呢，然后叫我说回家的时候叫工匠，就是跟着这个尺寸做。那我心想就不要了，不要了，这个拿回去过后呢，贵不贵？贵不贵？做不做？是不像还是不要了？还是真实的跪下来，脚发麻的感觉也很舒服。所以呢，这几个都是灵修的必备哈，大家得一一的把它。准备下来，对对对，贵得没诚意。对了，对了，对了，确实这样。所以呢，我们大概呢，这些哪这几个东西，你们可以拍照起来哈。那你们可以呢，跟着这个，就说就是说妈妈，我们讲事半功倍嘛，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嘛。那万事没预备，怎么东风怎么可能来呢？对不对？你当然要帆船要做好帆了，要食物装备好了，然后呢，水手有了，然后呢，这个划船的桨有了，那过后才缺什么呢？再缺一个风吹来嘛。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灵修必备哈。所以呢，我们预备我们能预备的部分。等到圣灵来做工的时候，圣灵就来做啊，这些东西是很重要。所以我大概我看了很多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全的啦，比较全的啊。当然，可能我还漏了一些东西哈，你们可以提醒我啊。但是大概在这个范围呢，大概这个范围就 OK 了哈，你们就可以跟着这样的一个预备了哈。所以有时候神确实要教你画画，但是呢，你画本也没有。彩色笔也没有，怎么可能教你画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得准备了哈。祷告袍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必要啦。好像到以色列过后，很多人喜欢买那个祷告袍回来嘛。啊，当然，祷告袍的话呢，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解说，就是说神只是就是说与神同在就在帐幕里面嘛 ，sky 内 sky 诺嘛。所以好像我们神帐幕，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与神他帐幕，我们帮助别人与神他帐幕，我们一起他神的帐幕。所以呢，这个他帐幕在圣经里面呢，是讲到是什么呢？他帐幕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住在神的里面嘛，跟神的同在吧，所以有机会再分享这一块。所以祷告袍的话，有时候他们祷告是披在头上，就像是神的帐幕盖在你的身上，然后呢，你就住在神的里面，这样了。好，那这个是灵修的必备哈。接下来呢，每一天爱的纪律哈，我得快了，我还剩10分钟哈。每一天爱的纪律是什么呢？每一天爱的纪律就是每一天灵修的时间表。那我真的鼓励大家呢，灵修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灵修你可以在任何的时段时间，但是灵修呢？一定要在什么呢？一定要在固定下一个时间或者一个时间表，这是极其重要的啊！当然有时候我也很惭愧，有时候我的时间也会就是说上下浮动，但是呢，我是觉得固定一个时间是一个让我们成为属灵巨人，我们灵命长大的一个关键啊，灵命长大一个关键啊。那好，所以灵修时间表呢，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4:7-8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的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纪律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问我不只是很重要，是一个必要啊。祷告袍就是祷告袍刚才说了，这个就是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买的那个袍啦，你去听录音啦，我不多讲了哈。祷告巾呢，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比如说好像有时他们要为一些地方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做成一个手巾或者手帕之类嘛哈。然后呢你们可以跟着那个去预备啦哈，这个也不是一个太必要啦，但是是因人而异啦哈。所以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所以呢之前我就跟大家讲嘛哈，那我今天将喜乐的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喜乐就这样一年下来就突破了很多，从一个很苦瓜到一个笑脸充满笑容跟笑声的一个小女孩哈。怎么样的改变呢？她呢当时候我们就固定了一个时间，说每天几点到几点我们就一起灵修的时间。当时我们是我就定了两个时间，如果早起的就6点到7点，迟起的就7点到8点，我就固定下这个时间给每个人哈。那每个人当我固定下来这个时间给他们自己去选，那过后呢我就跟他们讲每天一个小时，当然我定了一个灵修的个案给他们哈。那过后呢喜乐呢就很跟着每天一个小时啊，每天一个小时。当然我们的灵修的策略有改变了几次。我们有一个我记得我就定了那个灵修的个案过后哈，那么呢我们的一个亲密就跟我说，他说呢哇，他用了这个灵修的这个时间表哈，他就发觉到呢自己呢就好像经历了天使，自己就开始整个灵不一样了。过后他说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灵修的灵的营养套餐，我觉得他讲的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呢喜乐呢就每天这样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那过后呢他跟着这个灵修一个小时过后呢，不止这样，他上班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呢他就一直学习因为我有教他们不同的灵的祷告方式当然今天没时间了，没办法跟大家分享哈，灵的祷告方式哈，灵的祷告方式我教了他那个吃进去的方言，往里面的方言我教了他，那他就一直方言祷告，所以他说估计一天下来呢，他都有灵的就是说吃进去的方言包括他的方言都有断断续续，这样加起来都有3个小时以上，每天一个小时固定灵修加上3个小时的不断的往里面的方言祷告，他这样下来啊，当然他是慢慢加增啊，那这样下来他一年的话我看到简直完全不同一个人了。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呢，这是非常有效的。当然我还收到好多见证啊，他说就是说当他这样方言祷告一个小时就突破了，就成长了，就转换了等等哈。好，那么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呢这几点哈。我们呢设置灵修的时间表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每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是天未亮清晨早晨正午12点，申时下午3点，服事结束一直到晚上，每天3次敬拜神，包括每时每刻。那么呢地点可以山上独自的地方，海边湖边单独的地点，安静安宁的地方，内室内屋房间卧室，你最隐秘隐藏的地方屋顶高处点，窗口窗库圣殿祷告殿万国祷告殿，然后呢教堂教会会堂团契跟召会，你可以是不每一天不同时间每一天的地点任你选哈，但是呢你一定要设置自己的灵修时间跟安排好自己灵修的地点，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对于我的成长的过程呢是这样的哈，我一开始怎么得着圣灵呢，我是自己先在自己的内室啊，当时我就 花时间去追求圣灵，追求了三个半夜。在一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呢，在一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我一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被圣灵触摸了，被圣灵触动了哈。我就开始被圣灵触动跟被圣灵触摸了哈。那么呢，我一开始是比较是在内室跟内屋卧室里面啊。那过后，当我得着圣灵过后呢，我就很喜欢什么呢？我就很喜欢单独的一个人哈，单独的一个人到海边。坐着那边亲近主啊，我就每天想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呢，接下来再成长了一段时间，我就很喜欢到山上，因为我很喜欢瞭望更远的地方来祷告啊。当然有一段时间我是在祷告室、祷告殿、万国祷告的殿啊。当然有时到很多地方，我很喜欢到建筑物的高处来到祷告都有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有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点，神在我身上做了不同的转换。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呢，每天你一定要设置好你的灵修时间表，你的每一天的时间跟每一天的地点，设置好自己的灵修时间，还有安排好自己的灵修地点，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么呢，灵修配备呢，你就要准备好你的灵修的各样东西，你就把它一一的不同的都把它准备好，就是说准备好你要的这些东西，那么呢，你就能预备。当然呢，如果你是在祷告殿啊，你在祷告的地方在祷告的地方那你在你自己的地方可以啦，都可以啦齁，都可以预备啦。但是如果你到大自然，你就未必太容易。所以有时我到大自然的时候，我就会拿着我的手机有时拿着我的音响就一起出去，或者我戴个耳机都可以齁，我都可以齁。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每一天爱的灵修，爱的灵修，它不是一种服事啊。那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说，简易祷告秘籍法，一个小时是什么呢？一个小时15分钟为婚姻祷告，15分钟为家人，15分钟为事业，15分钟为自己祷告。这个灵的祷告哈，是为自己、为家人祷告哈。好，那么呢，那么这是灵的成长这是比较属于服侍自己、服侍家人。当然你要把它当成是跟神的亲近，可以吗？我觉得勉强也可以啦。但是呢，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灵的服侍，更往这个倾向。那么呢，简易灵的祷告秘籍呢，是一个小时15分钟为教会，15分钟为牧师，15分钟为领袖，15分钟为弟兄姐妹灵祷告啊。这个部分呢是是比较属于是用灵来服侍神哈，灵祷告来服侍神。这个也不是实际上你要讲它是灵的操练、灵的操作，但是它不太是灵的灵修跟神爱亲密的关系哦。所以呢，这是比较属于，所以灵修呢，每一天爱的灵修呢，不是服侍，不是侍奉，也不是去领受，也不是去得着什么医治，也不是去要求些什么灵的灵修，每一天爱的灵修，而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呢，比如说爱的相遇里面，我有讲到遇见圣父、圣子、圣灵，我有讲到遇见圣父、圣子、圣灵呢，我有跟大家讲到，对不对？我有跟大家讲到说这几点，比如说你拿圣父的流，你拿圣灵的流，你拿圣子的流，你来到一个小时在那边浸泡，这是属于什么呢？更加属于跟神爱的连接关系啊，更加属于这方面啊。所以比如说你跟圣灵讲一段 爱浪漫的话语，圣灵，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宝贝甜蜜酱啊！你跟神讲这段话，这也是一个爱的关系，但是它不是服事啊。比如说诗篇23篇40分钟灵的读经的部分，这是读经，但是它也是参与了赞美、方言、敬拜跟灵歌，还有用。诗篇结束，它比较属于是跟神爱的连接跟联谊关系。所以爱的灵修呢，每一天爱的灵修呢，我鼓励大家呢，就是把时间表设好啊，把时间表设好。所以呢，我就之前我就建议他们哈，就说那我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你看你自己的时间了哈。那早上呢，灵修我放了7点到8点。有比较属于是就是说比较属于是情意如的啊，也比较属于生命读经的啊，也晚间的话呢，再来一个什么呢？再来一个晚间的灵修。所以呢，一般在这个时间表里面，我就定了是1个小时，早上、晚上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灵修时间表。所以呢，简单的话呢，在这个时间表里面呢，就是说。就是说，那比如说一开始呢，半个小时是属于情与如的部分，敬拜的部分，方言祷告5分钟，赞美敬拜10分钟，语属倾注10分钟，等候神让神说话5分钟，过后呢，就用灵命治粮荒漠甘泉读10分钟，默想经文，默想让神说话5分钟。用经文为自己祷告5分钟，为经文为别人祷告5分钟，把以上的灵修内容记录在本子上5分钟，这样就1个小时了。所以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独自的一个秘方。所以你今天看到我可以教大家很多不同的灵修的方式，不同的敬拜方式，亲近神的方式，我有很多不同的秘方，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我都尝试了，我尝试过了，我觉得好我就跟大家分享，而我觉得不好我就换，我再找更好的啊。所以这样1个小时，你有情与如，你有生命读经，这是属于单独的独自的自己的一个灵修配备，你要有自己的，一定要有自己。那所以呢，比如说今天这个荒漠甘泉，灵命治粮，你大概打这几个字，在百度上你都可以找到灵命治粮的资料，或者荒漠甘泉的资料，甚至其实你去买一本这样的荒漠甘泉或者是灵命治粮的书也可以，它有365天，你就一天读一章，一天读一章，里面荒漠甘泉跟灵命治粮是非常棒的灵修的书籍，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灵修书籍，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来拿来当你的灵修本本哈。所以呢，我重复强调一件事情哈，那就是说呢，就是说呢，如果说你参与在祷告殿，参与在赞美殿、敬拜殿去祷告去什么很好，或者你服侍。带领大家敬拜祷告很好，各方面都非常棒哦。你5点起来，4点起来，你3点起来也很好。但是呢，关键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说呢，你除了群体的一起的敬拜祷告，你一定要有单独独自自己敬拜祷告的灵修。如果你没有这点的话，你却发觉到呢，我们往往只不过是蹭别人的饭吃，蹭别人的领受，来到让我们维持我们的属灵生命。当然，如果你说你的属灵生命又小，你还年轻，你还又小，你还小，那没问题。那么呢，你总要长大，你总要成长。所以到了你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独自单独自己跟神的时间，而不是集体的时间。当然，集体的时间也是为了让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一起突破，一起长大。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自己单独的，你就会发觉的，往往接下来你的灵都不怎么长大。阿们。好，所以我鼓励大家去设置，那这个我给你的参考啦。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它也算是比较全的啦啊。 灵命荒漠甘泉有很，因为荒漠甘泉呢有不同的封面，没问题的啊，因为各个都不一样的啊，因为它有很多内容，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不同，所以你任何哪任何一集都没问题的啊，所以呢那个绝对不没有问题的啊。好，那所以呢你就可以就是那这个呢30分钟是属于敬拜的部分，30分钟处于生命读经的部分。当你越发把这样的一小时的灵修自己来到跟神连了起来，慢慢你就有了自己的一个自己比较适合你，你可以前后调整的，没问题的。慢慢的你就有了属于你自己的那份，那你就可以更加好的这样去运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会是很美好的事。所以估计今天呢，我就很简略的将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收藏啊，我自己的一个灵修的一个秘密哈，秘诀哈，跟你分享了哈。我希望就是说呢，不要只是听，你一定要去做啊。所以呢，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每一天灵修呢，灵修是什么呢？灵修是每一天爱的启动。灵修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时间。灵修是什么呢？每一天的地点。灵修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标配。灵修是什么呢？每一天爱的纪律。这是很重要。那么大概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应该很精简的，应该很简单的啊。我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帮助到一些弟兄姐妹啊，设置自己的灵修的一个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吧。用这首歌来结束吧，哈利路亚。
我的良人，我愿永远跟随你。愿你爱来吸引我。我的良人，
耶稣，我们将这个早上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真的祷告，灵修是一个漫长的旅程，灵修是需要很大的纪律，灵修是一个爱的启动，灵修爱的启动，灵修爱的每一天，灵修爱的地点，灵修爱的时间，灵修爱的配备，灵修爱的纪律。我们真的祷告，把孩子你给孩子的灵修的这份恩典，灵修的这份恩膏浇灌在众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真的来到为弟兄姐妹祷告祈求，主啊，把这份的你给孩子的灵修的这个恩典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灵修这个恩典，主啊，不是每个人可以灵修，不是每个人容易灵修，不是每个人做得到，每个人很多都需要一个平台去推动。我觉得推动是很好，也是一个必要，但是呢，到我们继续成长的时候，我们是真的真的需要成为单独独自与你相会，这是一个必要，这也是一个必然。主，我真的祷告，让弟兄姐妹当都有独自跟你灵修的时间的时候，那么呢，在平台上一起服事、一起祷告、一起参与的时候，会更加有力量，会更加有能力，会更加的事半功倍。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哔哔哔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嘘。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让我们领受这一份沙卡塔拉巴卡塔拉巴西格多罗波西，哦罗罗罗罗波罗波罗波，主啊帮助我的众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主啊你要在建立着你的军队，主啊你不要让我们就是成为这个整天蹭饭吃的，你要让我们成为可以站立得住脚的，你要让我们成为可以站起来能打战的。主我真的祷告，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帮助每位弟兄姐妹，主啊加紧加紧加紧加紧这个灵修，加紧这个灵修，让弟兄姐妹加紧这个灵修，加紧这个灵修，沙拉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主啊加紧的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从今往后建立这个灵修的生活，建立这个灵修的习惯。主啊你给孩子的这个灵修的这个秘诀也好，灵修的恩典也好，灵修的高牧也好，临到我的众弟兄姐妹的身上，临到每一位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灵修，喜欢灵修，天天灵修，每天灵修，成为一个常常这样的与你连接的，与你亲近的，与你靠近的。沙嘎巴拉巴，沙嘎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是巴巴巴巴巴。我知道有好些弟兄姐妹齁、哦、有点就是可能在上周的时候我就讲说2020年今年最后一次在毕爱敏平台分享齁、哦、很多弟兄姐妹就以为说我没来分享了齁、哦、然后有好多有好些弟兄姐妹齁、哦、就问我说诶就说你没在平台分享了齁、哦、但是我可能表达让大家有点误会哈，真抱歉啊。那所以我是讲说2020年最后一次啦，2020年最后一次啦。啊，今年神还因为每次我在准备这毕爱敏平台的要教的课，我觉得越教神给越多，越教神给越多哈。所以呢，当越教越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没有要我停止啊，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这个东西就好像这样哈、啊，就好像那个水源还在，那个启示还在，那么我就继续教哈、啊，我就继续教哈、啊，当然教到一天，如果神没有再给我水源了，我就跟毕爱敏哥说，哦，毕爱敏哥啊、我不上来教了。啊，但是大家带着期待了啊，我们今年呢会跟大家进入神的代祷者系列，因为这是我的一个盼望，一个渴望，来到建立神的代祷者在我们当中。我真的盼望将神的代祷者都建立起来，神的代祷者都可以来到站着可以祷告，举手可以宣告，然后跪着可以祈求，躺着马上可以睡觉的这样的体质的，这样的代祷者、守望者被兴起来，在中国的各个角落，成为一个刚强的代祷、守望的勇士，让他们每个可以成为神的一个精兵将领。这块土地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需要这样的建立起来。哦，所以我们期待每个周二、周三哈，所以我们我知道毕爱敏哥之前有转播哈，有转播哈，所转播我们的课程哈，我们今年我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因为实在太忙了，过去这段时间啊，所以我还没时间准备哈，但是来临这周二、周三呢，我们是休息哈，我们是休息，因为呢半年下来都没休息到，休息一周，计划一下接下来明年要怎么走哈。我真的盼望这块土地更多的代祷者、守望者兴起来啊。所以呢，记得哈，任何东西都是从小开始，要先来到建立自己的一个灵修的习惯，这很重要哈。先建立自己的灵修习惯啊，把自己的灵修习惯先建立起来啊，自己有了这个灵修习惯以后，如果没有灵修习惯，何谈代祷者呢？对不对？灵不长大，何谈神的代祷者呢？不要讲神的代祷者，连是一个 一个肉体的代祷者都未必做得到了，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怜悯帮助我们哈。我们领受，我们领受，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将这个灵修的恩膏膏抹倾倒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啊、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手领受，打开我们的手领受，打开我们的手领受。我觉得神要将这份的恩典临到。我觉得今年很特别啊，今年特别，我走了四天，走进了2021年，我觉得跟去年不一样哈、可能大环境不太有改变。但是这个会改变，我觉得整个我们的灵的气息，灵的这个突破会改变哦。所以呢，每一天开始，每个人都要有灵的灵修哈。沙克达拉巴巴巴巴巴巴领受，主啊，领受这个与你亲近的恩典，与你亲近的恩膏，与你亲近的恩膏。爸爸爸爸是吧，每个人开始灵修一个小时，每个人开始灵修一个小时，每一天灵修一个小时后，爸爸爸爸爸每一天开始灵修一个小时，单独跟神亲近，单独跟神亲密，这是一个必要，这是一个必要。爸爸爸爸爸爸高默下来，打开你的手领受，打开你的手领受，领受这个灵修的恩膏，灵修的恩膏，灵修的恩膏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灵修的恩膏。主，我真的祷告，今天我们才步入第四天。我们才步入第四天，进到2021年，我们让每位，我们祷告每位弟兄姐妹有这个灵修的纪律的恩典，让今天开始设置灵修的时间表，一直一直维持到今年年末12月31日，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固定灵修的时间，每天设置，每天设置，每天固定下来这个灵修的时间。或说咕嘟噜不咕嘟噜不咔哒啦吧咔哒啦吧耶对对对对，混的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Log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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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领受这份与你亲近、与你亲密的恩膏，与你亲近、与你亲密的恩膏。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领受，领受，领受。后爸爸爸，是的，恩膏已经下来了。我感觉那个浓浓的一种甜蜜的恩膏，很重的恩膏已经下来了。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这份的恩膏。领受这份的恩膏，主，我们祷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主，领受这份恩膏，一直到见你的面。让我们开始维持每天固定的灵修时间跟时间表，每天把时间定下来。主啊，每天把时间定下来，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帮助我们。沙克达拉巴霍格罗布霍格罗布扣扣扣扣，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 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耶稣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这个早上，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平台上的弟兄跟姐妹。主，我们相信当大家都有各自独自的灵修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家在别名平台的参与会更加得心应手，会更加带着 power， 带着能力。这样的话，变敏哥陈建老师都可以更加的轻松跟精神。这样的话，弟兄姐妹的灵命也会更加的长进。这样的话，全地在中国这块土地兴起神的代祷者就不是一个艰难的事了。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早上，祝福我们的时间与我们在一起。主啊，弟兄姐妹打开你的手，我们来领受。主，我真的祷告，主啊，让这个神同在的恩膏随着弟兄姐妹今天一天早上到末了都充满这个神同在的恩膏，神同在的气息，神同在的能力，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散发出神的能力，神的力量，神的恩膏，祝福我们和我们在一起。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姐妹，祝福大家。便敏哥叫我直接把这个祷告聚会结束啊，我们时间就结束了哈。那祝福大家啊，希望今天不会太啰嗦了哈。再见，再见，大家神同在一天，再见，拜拜。
啊，谢谢老。
哎呀，你在啊！哎呀，我以为你也去接孩子了。哎呀，我以为啊，那把时间交回给你了哈，再见，拜拜。
谢谢老师的分享啊，谢谢给我们讲的这么细致啊，感谢神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